在不久的将来，当大家打过疫情这个疫苗之后，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小朋友回到圣殿来一同敬拜我们的主。刚才我特别想讲的就是非常感谢这个我们的赞美乐团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真是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这么美好的诗歌我们都真的是很想要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一切的赞美，感谢主。那今天早上是罗马书的最后一讲，那么感谢主在过去呢带领我们在罗马书中有很多的学习。那么我们要理解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在哥林多城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呢？有四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看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强调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是罗马书的主题。第二个呢，就是保罗他想要去西班牙，因此希望能到罗马去探访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第三个呢，就是保罗要解释犹太人如何才能真正的得救。第四个呢，就是保罗要鼓励弟兄姐妹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并且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基于这四个原因呢，所以保罗呢写信给他从来没有去过的罗马教会。那当时保罗已经有点年纪了而且大家知道在那个年头不像今天有这么好的笔那个时代都是用羽毛的笔或者这个笔尖都是木头做的，所以你写两个字呢，你就要去沾一点墨水，然后你再写。换句话说呢，你要写封信还真的要费点功夫的不容易。那保罗一写这个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信呢，一写就写了16章所以算是蛮长的想一想看嘛，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一些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弟兄姐妹，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很容易你就能够从字里行间能够看见一个仆人的心声。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仆人的心声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保罗对耶稣的忠心，对弟兄姐妹的爱心，还有他对福音朋友的忧心。所以保罗的忠心、爱心、忧心是值得我们效法那么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保罗写的信虽然长，但是他的情更长。就是保罗在写信给罗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哇，这一封信后来成了千千万万人都需要读的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书信所以我们刚才看了这个罗马书的15章14到18节我们先看这个第14节好吧。14节保罗这里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勉。那保罗写信写到最后了15章还有16章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呢，他讲的是从他心里面非常真诚的话，他夸奖弟兄姐妹都是良善，而且充满了丰富的知识，而且还知道彼此劝勉。所以我们看 PPT 这个善良、知识、劝勉这三个重点呢，正表现出一个成熟教会的特征嘛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新的生命肯定是一个善良的生命，同时基督徒所追求的就是属灵的知识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呢，我们还要常常彼此 提醒，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所以我们明白，就是善良要持守，然后知识要追求，劝勉要提醒，这三个要点是我们不能够少的啊。我们在这个保罗的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想一想看嘛，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遇见主耶稣以后呢，我们的老我就一点一点减少，但是呢，我们的心我就一点一点不断的增加，以至于我们能够把人性中最美好的真善美发挥出来啊。同时呢，我们在主日学一起学习圣经的话啊，还有这个礼拜五的小组聚会啊，大家的灵命呢都在一起的成长。那同时弟兄姐妹不仅是彼此关怀鼓励，而且我们一开始服侍，学习去关怀很多的福音朋友，服侍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这就是一个充满主爱的教会，也是一个遵行主的道的一个教会。有的时候我想啊，真是感谢神对我格外的怜悯啊，我能够来到路程的教会啊，实在是我的福气。因为这三年多来，我跟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组成了一个很好的团队啊。我要强调这个团队，团队就是你我他，把不同的恩赐集合起来，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目标，因为我们知道是神的带领，我们志同道合的，我们一起努力来按照神的带领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啊，而且做得很开心啊。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能够存留在永恒里面。当我们有这个看见啊，就像这首诗歌一样，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而且我们看见神将来要给我们的奖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努力的，大家一起啊，一起每一个团队，每一个小组，不同的恩赐彼此搭配，来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啊，实在是非常的美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的15章17到18节，这里说什么呢？啊，15章17到18节，这里讲到，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啊，保罗说他什么都不敢提呀，只提他就是主借着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我们读完了这两节圣经哈，你发现什么呢？我们发现保罗真的是一位非常谦卑的好仆人，因为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就学到两个特点了啊。你看保罗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他谦卑自己，高举耶稣。保罗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勇敢坚毅，吃苦耐劳。我在啊读这个罗马书前前后后，还有读新约的时候，我发现保罗的生命呢，他是活的一个非常丰盛精彩的生命。尤其值得我们效法的是保罗的勇敢，因为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嘛，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大有能力，满有威严权柄的神，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得胜再得胜的神。保罗是一个真知力行的仆人，这个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就是保罗真正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他不但认识知道他，而且他自己亲身力行。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是第一步，你单单知道真理还不够吗？你第一步知道，为的是要去做到真知，怎么样力行嘛，是不是？你第一步是为的要你要去做到。保罗是不仅真知，而且他力行，这个就是保罗的特点啊，他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亲身的自己这个去做啊。那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啊，当他到这个哥林多城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哥林多城满城都是拜偶像的啊。那么不但是拜偶像，还有很多制作这个偶像的那些商人呢、用今天的话说啊，这些人他们的势力很大。你要知道保罗去哥林多城的时候他可是一个人呢、但是他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知道主耶稣与他同在，他里面有一个坚定勇敢的信念，所以他向哥林多城的人挑战啊。当然保罗的目的是想要带领他们悔改嘛，来归向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再说一遍，保罗的勇敢，保罗向他们挑战，他的目的是要带领那些拜偶像的人，带领他们悔改，然后归向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看见保罗呢，他不但是带领他们悔改，而且还帮助他们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是不是？所以我们发现保罗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他自己不但拼命的来传扬福音，而且他努力的来建立耶稣的教会，不断的培灵去兼顾他们，是不是呢？可以说真的是不辞劳苦，全然摆上，这就是一个真正做仆人的样式给我们看见啊。那保罗的一生至少有三次旅行布道，保罗他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大家都知道他常常是吃不饱睡不好，而且呢还常常遭到逼迫啊、追赶啊、鞭打各种的这个压迫，是不是呢？我们先停在这里想一想，是什么原因让保罗他的动力不断的，可以说是越战越勇，他不断的拼了老命的来继续的为主奔跑这一条道路，到底是什么动力，什么原因呢？其实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保罗认识到服侍主耶稣是他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保罗选择了他要完全把他的生命摆上来效忠主耶稣，因为他知道为主而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事实上我们看见保罗他的一生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保罗懂得谦卑他自己，他立定心志，单单只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啊，其他的事他提都不敢提，是不是？其实保罗是很有学问的啊，用今天来讲的话他可能好几个 PhD， 是不是啊？大家想一想看，这样的一个谦卑的仆人，越是谦卑主耶稣就越抬举他。我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在想当这个保罗活着的时候呢，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写的13本书信完全收录在圣经的新约里面，他没有想到吧？罗马书只不过是13本书卷中的一卷，从他以后地球上有千千万万的人都在读保罗所写的书信，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悦纳谦卑的人，主耶稣不喜悦骄傲的人。反观今天我们的社会呢，有人说即使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好像是名人越来越多，仆人越来越少啊。你看凡是大型的布道会啊，肯定都要请有名的讲员嘛，这也难为了主办单位，因为主办单位啊非常担心啊，如果请一个这个默默无闻的，哎呀，那没有名气，他从来没听过，那可能来的人就小猫两三只，是不是？所以这也难为了主办单位，他一定要请怎么样很有名气的啊，红牌的非常受欢迎的讲员。另外呢还有人在各大神学院做了一个非正式的调查，我强调是非正式的哈，似乎毕业出来的神学生不少都心里面在向往，有一天我要到大教会做大牧师， 在大的宣教机构做大的总干事，似乎只有大教会大机构才能大展宏图。问题是圣经似乎不是这样教导啊，是不是呢？所以呢，愿意去那些穷乡僻壤的小地方服侍的人就越来越少。所以说名人越来越多，仆人却越来越少。尤其呢，在那些非常落后的、条件非常差、卫生非常糟糕的地方，那些宣教士，他们常年的摆上，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坚持，都是值得我们纪念，我们向他们学习的。因为神要的是这样的仆人和使女，求主怜悯我。想想看，如果今天的教会文化已经像世界一样的思维，那样的问题是真的很严重吗？特别我们生活在美国，美国什么都讲大，什么都是 mega， 对不对？啊，什么东西要大，好像就表示成功。啊，教会要大，哎呀，一万人、两万人、三，你越大人越多，就表示越成功。但是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人多去教会敬拜神当然是好事情嘛，人越多去教会那是好事，千万拜托不要我误会我的意思啊！但是如果大家一昧的单单只追求人多、设备好、节目精彩，会不会变成了以人为中心的敬拜呢？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谨慎，千万要小心，我们不要在不知不觉中以敬拜的名义，事实上却在取悦我们自己。求主怜悯。我们要牢记一件事情，基督耶稣本来就是教会的元首，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看这个 PPT， 因此地上所有的教会，我说所有的教会，不论是哪一种语言的，不论是哪一种文化，所有的教会应当单单只有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得胜再得胜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到教会也好，我们在家里面也好，我们敬拜唯一的对象不是哪个有名的传道人，不是哪个当红的讲员，而是单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当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位伟大至高的主竟然为着我们的缘故从高天来到地上，我们来听听主耶稣自己怎么说的。在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五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那里讲到，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一节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他的身份原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么一位尊贵荣耀的主来到地上的心态却是做众人的仆人，来服侍很多的人，服侍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自己的命也全部摆上。我们看见什么？这是一个真正仆人做仆人的一个心态，是不是？我们看见这就是主耶稣一个完全展现出一个牺牲的爱，也可以说是一个无缘无故的爱。再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社会吧，尤其在东南亚的地区，大家都有到餐馆去吃饭的经验哈。那有的人哈，我说有的人，他们的心态是：哎，我去餐馆吃饭，我可是花钱的大爷啊，是不是？所以你们这些服务员呢，最好对我毕恭毕敬。服务员，来， 啊，给我，是不是？啊，那说话的口气，那个态度，根本就没有把你这个服务员当一个起码可以尊重对象，没有，是不是？还有一些日本式的服务员啊，通常呢都是有两个服务员站在商店的门口啊，啊，对你啊毕恭毕敬啊，谢谢惠顾啊，欢迎光临，是不是？对你拼命猛鞠躬啊，这个满脸堆笑啊，非常的礼貌啊，无形当中还真的会不会造成服务员有一点自卑呢？那老板的心态是什么？老板的心态是生怕得罪了客人呐、啊，客人几乎就像上帝一样了啊，所以老板就拼命灌输员工啊，就是客人永远是对的，我们可得罪不起嘛，不是嘛？那么在西方的社会就好一点了，啊，当年很多华人来到美国或者欧洲吧，啊，那么在餐馆里面都有打工的经验，是不是？大家的观念就是工作，大家的观念是工作是无分贵贱的，我们靠自己的劳力赚钱也是正大光明的事嘛，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么如果客人是无理取闹，甚至侮辱人格，那可是要讲清楚的了。当然也要看你餐馆的老板。总而言之呢，我要强调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作为属灵的服务员的心态，就是效法基督，谦卑自己。但是，谦卑不是自卑嘛？谦卑也不是表示没有人格，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要看我们自己合乎中道。我们看一下 PPT 啊，圣经的教导是要看我们自己合乎中道。换句话说呢，就是不卑不亢，我们自己要看的平衡啊，平衡不卑不亢啊，这个就对了。可惜是今天的教会呢，常常有各式各样的纷争嘛，是不是？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争谁为大啊，这也难怪啊，因为当年主耶稣啊最爱的两个门徒嘛，一个想要在主耶稣的右边呢，一个想要在主耶稣的左边嘛，是不是？啊，请听这个主耶稣的教导，在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节到四十四节，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到四十四节哈，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到啊，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有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注意啊，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主耶稣自己做榜样，主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一定要存一个仆人做仆人的心态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就是教会和世界最大的不同啊。世界里面的成功是什么呢？哦，今天我是大老板啊，我手底下有三万员工都听我的，我手底下有五万员工啊，都是为我来服务，因此呢，我最大。但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真理是什么？做仆人的真理是我能够服侍多少？我能够服侍五个人，服侍十个人，一百个人，我能够去服务多少人？就像那一首诗歌一样的，借我赐恩福嘛。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服务希望能够带给别人一个新的价值观，带给别人一个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观念啊。那么透过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因为是耶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啊，是主耶稣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永恒的荣耀。 因此我们这些至战至亲的苦处，为的是要成就将来无比的荣耀。所以求主使用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理解生命终极的意义。我们感谢神，因为神愿意塑造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主是陶匠嘛，我们是泥土嘛，我们在神的手中，在陶匠的手中，他不断地来搓揉，把我们塑造成一个贵重的器皿，来使用你我他去服侍别人。反观撒旦的工作呢，他可是不断地在制造人内心的膨胀嘛，是不是呢？难怪这个权力的诱惑是何等的大呢，以至于有不少的人是不择手段要拿到权力。道理很简单，因为当一个人有了权力以后，所有的荣华富贵钱财通通就跟着来了。有权力的人无论他走到哪里，你看哇，前呼后拥，是不是？哎呀，这个香烟一拿出来，啪啪啪几个打火机在旁边了，那感觉很爽啊，太爽了哈！难怪有这么多人那么看重权力，要紧紧抓住权力不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有任何好像是权高位重那样观念，因为圣经没有，圣经完全没有。我们的恩赐不同，我们的位置不同，我们的责任也不同。把我们放在一起，为的是要建立基督的教会，注意，单单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很重要。如果我们只看到教会里面，我要做长老，或者我要做什么元老，我在这里能够把持十年，那就完全把一个基本的真理完全弄拧了，完全走偏了，那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也是让主伤心的事情。难怪很多的教会全世界的常常分裂嘛，常常吵架啊，有少数的教会是合一的去执堂，那才对了嘛啊！如果这个教会是吵架去执堂的，老实讲也实在是主耶稣也得不到什么荣耀。那个吵架执堂的教会，你想想看，会不会历史在不断重演呢？过了不久又去吵架，又有人不服，又有人意见不同，又跑到地方继续的执堂，然后又有人吵架，这个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在他一生所在外面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的一个初衷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清楚的一个认识啊。我们要格外的谨慎小心，为什么？因为诱惑常常是不知不觉的溜进来，潜在的骄傲也是不声不响，一点一点进到我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看重每日灵修的时间，因为那是你单独与主相会的时间。所以我拜托你，为了你自己的福气，你每天花一点点时间读一章圣经，但是那一点圣经，那一章神的话语，却是神要祝福你一生之久，何乐不为呢？也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持守这个正道，你才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敏锐的心灵，你就会察觉到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在每天所听到的新闻，所看见的新闻各式各样的互动交流，潜伏着各式各样的诱惑危机。我常常跟我太太聊天，我说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们的年轻人，当然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多么诱惑，多少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要发生的一个时代，多么艰难。所以我们真的要看重，我们自己要懂得怎么谦卑自己，来抵挡各式各样的诱惑。 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也知道嘛，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因此我们该刹车的时候就赶紧刹车，绝对不要去放纵肉体的私欲，每一步你都要谨慎，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因为骄傲是最大的致命伤。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圣经里面啊，从旧约到新约给我们看见，骄傲是最大的致命伤。我们人的毛病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的毛病，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就啊，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蛮厉害的啊，我们忘记是主的恩典嘛。但是我们从保罗的身上看见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啊，因为保罗知道他所有的恩赐都是从主来的嘛，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啊，保罗连提都不敢提。保罗作为仆人的一生，他真的成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所以在教会里面，特别是你负责啊某一个事工的弟兄姐妹啊，除了看重你自己和主的关系，最好呢能找啊一两位非常知己的同工，彼此提醒很重要啊。还有就是你最亲爱的配偶啊，因为只有你的配偶能够给你帮助，他能够，他知道，比方说师母，他知道我的弱点，他知道啊我哪里疏忽了，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从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他来提醒你。所以求主帮助我，我们大家都要走一条讨神喜悦的道路啊。有的时候当别人指出我们错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安静在主的面前，好好省察自己的动机，先省察自己的动机，还有自己的言语行为态度，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因为我们都是凡人，一不小心就容易跌倒犯错啊。想想看嘛，这个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彼得啊，他是属灵中最大的了，够属灵了吧啊。但是当彼得和外邦人这个弟兄姐妹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啊，彼得一听，哦，耶路撒冷这个雅各啊，也是使徒啊，也带了其他的几个使徒要来了。彼得呢，他马上就端着他的饭菜呢，跑到犹太人的弟兄的姐妹的桌子上去了。那保罗一看不对了，他就当面指责彼得。虽然当面指责呢，啊，彼得脸上可能啊挂不住哈，有点尴尬哈，但是彼得他心里知道他的确做错了，所以彼得也没有说什么。那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学到就是在属灵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只有时时刻刻的谦卑自己，求圣灵的光照啊，有好的弟兄姐妹熟悉的来从旁劝勉你，提醒你啊，这样的话才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一直走在讨神喜悦的道路当中。广义来说呢，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使女，所以凡事都要从心里面做，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一个比较混乱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那首歌嘛，叫做《活出爱》，很好听，很美，但是是活出耶稣的爱。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嘛，我们的爱有限，我们有了耶稣的生命，我们要活出他的爱，他的爱就无限，就能够超越我们的有限。对于可能我们个人不喜欢的人，我们仍然靠着神的爱去关怀他，去帮助他。前两天呢，我去商场啊 ，mall 里面去探访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很久不见了啊。那么在这个商场的中间走道呢，都有一些啊卖东西的小摊子哈、啊。那么我就看到一个这个卖这个灯饰的啊，卖灯的哈、啊，那个老板也是亚洲人吧啊，我就问他说，哎，这个灯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颜色、别的花样啊？他看着我呢，就是爱理不理的样子哈、啊。我问一句啊，他 等了半天回他一句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那么但是我很喜欢那个灯哈，因为那个灯我想到说，哎，这个开心小站小视频里面可以用作道具，很好啊，因为要讲到光嘛哈，所以这个灯很好啊。那么不管怎么样，最后呢我还是买了他这个灯啊。那我当时的想法是，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态度没关系，因为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对你是什么样的态度那个关系很大。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主的仆人，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是不是啊？所以呢感谢主哈，他教导我学习这个功课，放诸四海皆标准，真棒。别人对我的态度虽然不好，但是却一点都不会影响我。我那天非常高兴，因为我感谢主我及格了哈。而且当天呢我买他的这个灯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灯吧哈，有灯的话啊，我没有还价啊，这个灯还蛮漂亮吧哈，它上面印了很多的蝴蝶哈啊，我没有还价啊，因为我想你看这个疫情之下，人家做点小生意也不容易，是不是啊？我就没有还他的价哈。按照我以往的个性呢，我肯定会还价的哈，因为我这么多年来哈，不管是 garage sale 或是去哪里买东西啊，我总是还一点价哈，我把这个讨价还价当做一个艺术的一个交易，我觉得很有乐趣哈，我不是真的要好像说少付他两三块钱，不是那个意思，我把它当做一个人性中一个锻炼自己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脑袋的一个活动，了解人性的一个乐趣啊。但是那天呢我没有还他价，而且我买的呢很高兴，我回去啊。弟兄姐妹，大家都有买东西的经验，是不是？最重要是什么？你买的要高兴嘛，是不是？你买的要很高兴。如果你买的东西你觉得上当受骗了，或者是那你怎么样，哎呀，心里很怄啊，很不舒服嘛，是不是呢？哦，你买东西花钱多少是另外一件事情，当然有关系，但是最重要你要买的怎么样，很爽，买的很高兴。那天感谢主，我靠主得胜，因为他对我的态度这么恶劣，他一点都不影响我啊。后来我把这个灯还带来给老邱，我们还拍了几个特写啊，在这个上一期的开心小站就播出了啊。而且这个灯以后还可以再用，我甚至给我女儿看，我女儿看，哦，这个灯很漂亮啊，这个真的很特别啊，感谢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学习什么呢？就是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小事情，如果你要去计较的话呢，那你就气不完的。所以我们要告诉自己啊，少练气功，多练什么祷告功，看一下好不好？好，我们还是可以跟隔壁左右说一下，来说一下好不好？少练气功，多练祷告功，哎，这个绝对没有错的啊啊！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记得啊，这个保罗他还没有去过罗马嘛，但是从保罗的字里行间，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的那个心情啊，可以说是真情流露。我们看见保罗的身上，真是看见他的特点，就是这个两大特点。我再读一下，保罗是一个第一谦卑自己、高举耶稣的仆人；保罗是一个勇敢、坚毅，而且吃苦耐劳的仆人。我说过不止一次，请允许我再说一次。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在网上收看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有那么一天，你我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向他交账。我们都盼望到那一天交账的时候，主耶稣会对你说嘛，你这良善忠心的好仆人可以进来享受我的宴席，那是多美好的时刻。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谢谢你啊， 让保罗所写的罗马书，因着你奇异的恩典，提醒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仆人。
Lord, we thank you that you allow your servant Paul to write the book of Romans so that to teach us how to be a faithful and humble servant.
每天存一个敬畏主的心。
That every day we will have a heart that is just honor you.
把各样的恩赐才干拿出来为你的教会而做。
That we will use every talent that you have granted us to serve the church.
求主帮助我们懂得真知力行。
May the Lord teach us how to apply what we learn into our lives.
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We would like to render all the glory unto you.
因为荣耀本来就是你的。
Because all honors belong to you.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You are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有一天，万膝当跪拜，万口当颂扬，唯有耶稣基督是主。
One day, the entire world will bow before you. All knees will come down on you, and Jesus Christ will be our Lord.
Hallelujah! 感谢赞美。
Praise the Lord.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In the name of Jesus, I pray.
Amen.
Amen.